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又站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再有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年的最后的一个月了。12月9日那个主日呢，我们教会有9位弟兄姊妹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我们为他们感恩，也期待着这一天呢早日到来。那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呢，跟随耶稣的道路。我们基督徒从受洗之日起，就立志要一生一世来跟随耶稣。跟随耶稣这几个字说起来很容易。在我们的祷告中，在诗歌里面，我们常常会向神说，主啊，我要跟随你。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常常看到门徒跟随耶稣，有极多的人跟随耶稣，有许多的人跟随拥挤他。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当主耶稣背负十字架走向各个他山上的时候，他是何等的孤独。那些原本跟随耶稣的人，那些前呼后拥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会有那么许多的半途而废的人，跟随耶稣跟随到一半就跟不下去了呢？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主耶稣的道路是什么。那么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9章57到58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对这样子的一个人，而且他对耶稣做了这样一个表白和承诺，如果换作你我，你会怎么样回应他呢？你会不会感到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兴奋，马上就跟他说，哎呀，那太好了，你就跟随我吧，跟随我错不了啊！我保你凡事亨通顺利，我保证你会有永生。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是如何回应的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反应是非常的沉着，非常的冷静，而且他的回答似乎是若有所思，也让我们发人深省。他说什么呢？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为什么主耶稣会以这样的口气，用这样的方式来回答他呢？到底他是想要跟这个人说什么呢？到底耶稣是想让他跟随，还是不希望他跟随呢？很显然，我们的主他知道万事，他也知道人的心，他也一定知道这个人要跟随主的动机是什么。主耶稣说这句话，很显然他是要教导这个人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而这个功课呢，对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都是一个需要学习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跟随耶稣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否认，那人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这句话听起来令人感动，令人动容。你可以想想看，这几乎是一个毫无条件的委身呐，一个毫无条件的承诺。可为什么这样一个承诺却没有使耶稣感动呢？因为在这个承诺里边，可能潜藏着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就使得这个承诺变成了一个廉价的承诺。我不晓得你是否向别人，或者向你的配偶，或者向你的儿女，特别是那些在热恋中的青年男女，向对方没做过这样的廉价的承诺。什么叫廉价的承诺呢？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要先知道什么叫承诺。承诺就是应许，你应承给别人的东西，你就必须要兑现，要履行。而在履行兑现的时候呢，你必须要付上一些代价。 而廉价的承诺呢，却是一个包装了的承诺，承诺了之后呢，不肯或者是不愿意付代价。廉价的承诺呢，就是你可以先承诺，就像信口开河一样，承诺完了而不兑现，也不付代价，这就是廉价的承诺。有这样一对夫妻，他们结婚多年，无论是在过生日的时候，还是过圣诞节，或者是他们的 anniversary 的时候，先生从来没有给真正的给太太买过什么贵重的礼物。他买的礼物多半都是厨房里边用的家电用品，最大的就是冰箱。直到他们结婚25周年的纪念日之前，这个先生就对他的太太承诺说啊，我要买给你一个礼物，这个礼物一定会给你一个很大的惊喜。于是呢，他就暗暗地为他的太太买了一个很大的钻石戒指啊，一个大钻戒啊。他的一个好朋友看到了，那就问，就一看到就说，哎呦，这个好漂亮啊，非常的好。但是我知道你太太不是很想要一部车子呢，不是很想要一部车子吗？你为什么不给她买一部新车呢？这个先生就对他说，这你就不懂了，你想想看，我买这个钻戒总共才花了120块钱，同样的价钱可以买一部假的汽车吗？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承诺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廉价的承诺。这种假的钻戒我连我师母都骗不了，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要拿这种廉价的承诺来糊弄主耶稣。是的，耶稣基督是他要跟随者，但是他不要这种不愿意付代价的跟随者。耶稣他要跟随者，但是他不要空泛的含糊的承诺和委身。那么耶稣要什么样的跟随者呢？跟随耶稣道路到底是怎样的呢？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虽然只有两节，但是却可以分成四点来思想。第一点就是你无论往哪里去，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你一定要知道耶稣往哪里去，你一定要认识主的道路。第二点呢，是我要跟随你，你必须要明白跟从这两个字真正的含义是什么。第三点呢，是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狐狸有洞，飞鸟有窝，在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要放弃一些耶稣不追求的东西，也就是要舍弃一些属世的追求。人子没有，你就千万不要一直想要有啊！如果连耶稣都没有，你不要一天到晚都想那些耶稣都没有的东西。第四点，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来思想，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跟随耶稣，你给他预备了什么样的地方？在你的内心深处，人子可不可以找到枕头的地方？在你的生命中，你把耶稣放在什么样的地位上？那下面呢，就是我们要仔细的来思考这四点。第一点，我们要跟随耶稣，就必须要先认识主的道路。事实上，你要跟随任何一个人，你都必须要知道他走在哪一条路上，他要往哪里去，这样你才可以跟随，不是吗？同样的，我们要跟随耶稣，你必须要知道耶稣走的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在路加9:57告诉我们说，他们走路的时候，这个他们是谁？是主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是的，他们在走路，他们在朝着一个方向走，他们在向着一个特别的目的地走去。 如果你还不知道耶稣所要走的路，如果你还不知道他要走向哪里，你就跟耶稣说，哦，主啊，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样的承诺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的承诺。弟兄姊妹，你是否知道耶稣走的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你知道耶稣他到底要往哪里去吗？在这段经文的前面，也就是在路加九章五十一节，已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也就是说，耶稣他在地上的工作即将要完成了，要回到父身边的日子快要到了，于是他就定意往耶路撒冷去。他去耶路撒冷去做什么？他难道去那边是要推翻这个罗马统治吗？他到那里去要登基做王吗？不是的。耶稣往耶路撒冷去，他在那里要被卖，要被鞭打，要被捉拿，被鞭打，被审问，被定罪。耶稣这条路最终的终点是在哪里？是在各个他山上。他在那里要为救赎世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就必须要认识耶稣的道路。当你知道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你还愿意跟随吗？你是否还可以大言不惭地说，主啊，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愿意跟随你吗？无可否认，当耶稣在地上行了一个特别的神迹，就是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那个神迹之后，他的身边就不乏跟随者。耶稣无论到哪里去，都有一大群人前呼后拥地跟着他。圣经甚至描述到一个地步，说众人拥挤耶稣。你看这跟随耶稣的人多不多？不管耶稣是上山还是下到海边，都有一大群人跟着他。但是也无可否认，等到耶稣来到各个他山上的时候，真正跟随他的人已经是寥寥无几。弟兄姊妹，如果你活在那个时候，你会不会那十字架下极少数的跟随者之一呢？如果我们仔细地查考耶稣生平，他一生走的道路并不是一条平坦轻松的道路。耶稣和他的门徒从来都没有大富大贵、飞黄腾达。事实上，在主耶稣传道三年传道的生涯中，他常常四处碰壁。用台湾或者是这个海外华人常常所用的一个表达，就是他常常踢到铁板。也就是说，我们说他经常吃闭门羹。在约翰第五章，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看到耶稣在耶路撒冷传福音的时候是被拒绝的。在第六章，我们看到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是被赶出去的。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撒玛利亚人根本就不接待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五章，我们看到耶稣是被迫离开了格拉森那个地方，因为他在那个地方赶鬼之后，那个地方的人并不欢迎他。最后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耶稣他到了一个地步，连天连地都不容他，因为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地上的人都喊着说，钉在十字架，钉在十字架。又因为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担当了全世界人的罪孽，以至于连天上的父神都掩面不看他。因此耶稣就是在极大的痛苦中的喊出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到了一个地步，耶稣连天连地都不容他。当你知道耶稣的道路是这样一条道路之后，你还愿意跟随他吗？在十九世纪的上半叶，欧洲发生了一连串的大革命。这革命的烈火呢，就从法国一直烧到了意大利。意大利呢，就有许多人起来响应推翻贵族的统治的这种革命。当时呢，就有许多的革命领袖站出来啊，号召人民起来跟随他们。 有一天呢，一个革命领袖来到一个广场上，向成百上千的群众发表演讲。演讲之后呢，他就大声地疾呼说：各位同胞们，我们要去革命，有谁愿意跟随我们去推翻现在的政府？这个时候呢，人群中就有一个声音问他说：如果我要跟随你，我们会得到什么？这个领袖马上就把头转向那个人，看着他说：年轻人，你必须要知道，跟随我走这条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路。这是一条革命的路，这是一条流血的路。你要知道，革命不是去度假，革命的路不会让你大富大贵。接着呢，他就对这个青年人，也是对广场上每一个人说：在我告诉你们，你跟随我要得到什么东西之前，我要先告诉你们，你跟随我你会失去什么东西。他接着说：你跟随我，你很可能会背井离乡，你很可能会失去温暖的家庭，你跟随我要去进行战争，在战争中可能你会失去你的手，失去你的腿，甚至失去你宝贵的生命。最后他说：可是年轻人，你给我听清楚，如果你跟随我的话，意大利会因为你而得到自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曾经问过耶稣吗？或者你头脑里是不是也常常会想这个问题，说：主啊，我跟随你到底我会得到什么？耶稣要告诉你，你需要先明白跟随耶稣的这条路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你必须要认识清楚，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同样要告诉你，在你还不知道，还没有得到答案说你要得到什么之前，你必须要先知道走十字架的道路你会失去什么。耶稣基督更是直接地给我们做了示范，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为了救赎罪人，主耶稣他甘愿失去了天上的宝座，使我们可以因他得到天父儿女的名分。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失去了他的生命，使我们因着他可以得生命。他把最宝贵的生命给了你，让我们得到这个救赎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了没有？十字架的道路是先失去，十字架的道路是牺牲，十字架的道路是放下。要跟随主，你就必须要牺牲一些时间，因使别人的因此可以从你的福音，从你的口中听到福音。跟随耶稣呢，可能意味着你要牺牲一些金钱。因此呢，远方工厂上就有许多的人因着你的奉献而得到救恩。跟随主也可能是你必须要牺牲一些汽油，或者牺牲你自己的一些时间，去接人来教会，让他们可以到这里来听福音，来敬拜神，让他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神的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跟随耶稣，我们不只要认识主耶稣的道路，我们还必须要明白跟随这两个字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什么叫做跟随？我们常常会把跟随这个词和另外一个词混淆起来。那个词是什么呢？就是相随。跟随和相随这两个词很接近啊，那就好像这个只要有两个人在一起就叫相随啊，就像有些爱情歌曲里边唱的那样：千山万水我们彼此相随。意思就是说，两个相爱的人遨游天下，你跟我在一起，我跟你在一起，不管是你跟我还是我跟你，两个人只要在一起就行了。我们结过婚的人都知道，是吧？这种表达都是被所谓的爱情之火烧得头脑发热的时候冒出来的荤话，是不是？ 等到你结婚之后，那么两个人从天上掉到地上来了，那你才发现完全不是那回事儿。弟兄姊妹，主耶稣叫人跟随他，不是叫人相随。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我们是在跟随主耶稣，而不是要耶稣来跟随我们。跟随耶稣是我们要做的一个选择，你必须要走在主的道路上。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走在主的道上，这个道不只是一条路，这个道也包括真理，你必须要走在真理上面。有很多的跟随者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来跟随耶稣，可能是他们已经有了自己既定的想法，已经有了自己的 agenda。 虽然他说是要来跟随耶稣，可事实上呢，他是要耶稣在他的道路上来附和他，来祝福他。在今天的美国就有许多这样的跟随者，有些教会是支持同性恋的，有些称为基督徒的，甚至称为基督教牧师的，他们本身就是同性恋者。这些人声称他们也是在跟随耶稣，是吧？他们向主说啊，说主啊，你要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来支持我们，来祝福我们。这到底是人在跟随耶稣，还是要耶稣来跟随他？弟兄姊妹，我们要搞清楚，是你选择走在主的道路上，不是向神祷告说主啊，你要走在我的道路上面，并且你还要成全我，祝福我。这是一个非常错谬的，是本末倒置的跟随的观念。我们常常会希望说主啊，你来站在我这一边，却忽略了我们必须要选择站在真理的一边，我们必须要站在主耶稣的一边，而不是要他来站在我们一边，这是不一样的。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错误，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一到十一节，因为这经文比较长，大家看着经文我给大家讲就可以了。那么这里边记者说，当时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以色列人被打败了，被杀的人有4000人。第三节就告诉我们说，百姓回到营里面去，以色列的长老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耶和华今日为什么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的手中呢，面前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人犯罪失败不自省，还归罪到耶和华神的身上，明明是自己犯罪，却认为是神的错，好像什么事情都是耶和华神所造成的。我们不是也常常如此吗？我们不是常常说，神呢，为什么最近你总是让我的妻子跟我较劲呢？主啊，为什么你不让我的丈夫听我的话呢？哦，主啊，为什么你让我高血压呢？弟兄姊妹，我们犯了错误，常常不是来检讨我们自己的生活，而是来检讨上帝。当时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和百姓不就是这个样子吗？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些人呢，检讨完上帝之后，他们最后提出了一个方案，说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就是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的象征，这个约柜哈，说我们把约柜带来，从哪里带来呢？是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当时呢，在示罗呢是有一个很大的圣殿，约柜呢是放在示罗的那个圣殿里边，以色列的百姓呢都是到那里去献祭，去敬拜神的。但是当以色列人打了败仗之后，他们不检讨自己的过失，反倒以为耶和华神不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以为把耶和华的约柜抬过来就可以了，就好像抬了一个保护神一样。由此就让我们看到，到底是他们跟随耶和华，还是让耶和华神来跟随他们。那么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怎样的呢？以色列人败得更惨，那么他们被杀的人光步兵就有30000，最后连耶和华的约柜也被非利士人掳走了。 这就说明了他们不仅不懂得神的道路，他们在真理上也是非常的糊涂。弟兄姊妹，今天你的信仰是属于哪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呢？你选择，你是选择跟随耶稣的路，走在主的真道上呢，还是你常常在自己的错误中执迷不悟，甚至还希望主耶稣在你的错误当中来祝福你呢？第三点，让我们看跟随耶稣还有另外一个意义，那就是你必须要轻看属世的追求。路加福音九章五十八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回答那人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洞，一个是窝，这两样东西耶稣都没有。我想这里是告诉我们，我们什么呢？如果耶稣没有，我想你我也不一定一定要有。比起永生来，你不要太注重动，你不要太追求窝，因为动跟窝都是地上的东西，动跟窝都是今生的东西，动跟窝都是暂时的东西。跟随主追求永生，就意味着我们不要把今生的物质的生活看得太重，否则你会跟随不下去。因为在你的人生中，你常常会碰到许多物质的诱惑，而这些诱惑呢，常常会拦阻你，使得你跟到一半就半途而废。洞跟窝对我们来讲，当然这是我们必须有的东西，我们每个人回家都要有个洞，都要有个窝，哈，不管你是住 apartment 还是你和别人 share 一个 room， 总是你都需要有一个住宿安枕的地方。所以这段话并不是说你跟随耶稣之后你就要失去房子，而是说耶稣所没有的你我不一定非有不可，并且把自己所拥有的看为是理所当然。我们知道过去西方的传教士来中国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是戴德生的内地会那些传教士，他们来中国就是秉承着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原则，他们甘愿背井离乡，他们甘愿舍弃西方的优越的生活，到中国的穷乡僻壤去传福音。起初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不接纳他们啊，他们初来乍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边，有时候他们连房子都租不到，他们只好就住在那些被废弃的那些破庙里边，观音庙里边啊，都不能够遮风挡雨的，那真是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是这句话的真实写照。但是我们看后来进入到20世纪以后啊，随着物质生活不断的提高，有些宣教士的追求呢也走样了，他们来中国或者到台湾去，或者到东南亚国家去，在那他们向差会申请做传教士的同时，他们也列出了一个清单，是吧？那么这个清单呢，就是非有不可的东西的清单，比如说我要有洋房，我要有汽车，我要有游泳池，我还有烤箱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非有不可的条件。就是在今天，许多生活在美国的基督徒到中国大陆偏僻的农村山区去宣教的时候，那么也把这些非有不可的东西作为他的优先考虑，一定要住星级的饭店，并且说床最好不要太硬也不要太软，是吧？还要打听好有没有个人的洗手间，有没有地方洗澡，因为这个没地方洗澡对于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非有不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跟随主的人生道路上，是不是也常常觉得哪些东西是你非有不可的呢？如果你过于看重那些物质的属世的追求，如果你想得到那些连耶稣都没有的东西，恐怕你就很难跟随得下去，你一定会半途而废。另外呢，主耶稣的这句话也告诫我们， 那你也另一方面千万不要落入到那种自怜的光景里面啊。什么叫自怜的光景里面呢？就是说你也许会看耶稣，看到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竟然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啊！哎呦，你觉得这耶稣真是太可怜了哈！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我觉得那真正可怜的人是你，甚至都有点可悲哈。那今天呢，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千万不要到这样一个地步，觉得说主啊，我服侍你，我跟随你这么多年，为什么我现在的工作还不怎么好，我现在的生活还不怎么顺心，我的婚姻也不是不怎么是我所憧憬的，甚至我还这个有这个债务上的危机，甚至我还有身体上的毛病等等等等。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落入到这种的自怜里面。实际上呢，我们做传道人的，做基督徒的，我们实在是没有这种自怜的权利。如果要是跟随耶稣的话，哈，我就记得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的传道人呢都是挺苦的。然后在福建就有一个传道人，他传福音的时候很热心，为主工作真是很殷勤，他到处去领聚会啊，到处去带领人信主。那么有一次呢，当他到一个海滨的一个小城开布道会，结束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那而且是饥肠辘辘，他在去往码头的路上呢，他就很想在路边的那个小摊子上买一个烧饼来吃啊。可是他摸了摸自己的口袋，口袋里呢只有一个能够买渡轮票的那个铜板了。如果要花掉这个铜板的话呀，那他可能就是没钱买船票了。那他没有办法，他就饿着肚子往码头那边走去。后来在那个地方买票，一不小心掏那块铜板的时候呢，是个从手里滑落了，就滚到地上，滚到那水沟里去了。所以呢，他就趴在地上往外掏。那么在他掏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心里边不禁就自怜起来了。啊，从里边就有一个声音说：“主啊，我服侍你这么多年，经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这饿肚子不要紧，难道我有家还回不得吗？”那就在他自怨自怜的时候，主耶稣这句话进到他心里去了，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他想到这句话了，他顿时就醒悟过来，他说：“哦，主啊，是的，连你都没有枕头的地方，我还有什么理由向你抱怨呢？还有什么理由这么的自怜呢？”弟兄姊妹，你我是不是常常也会有这种的自怜？好像我跟随耶稣服侍主这么多年，我的日子还过得还不如人家啊，或者我做那么许多的事情都没有人知道，都没有人看到，都没有人 appreciate。 你会落入到这种自怜的光景吗？如果有的话，我们要常常想象主耶稣这句话，要常常想象主耶稣他所走的道路。最后一点，跟随耶稣我们必须要让主来居首位。让我们再进一步思想主耶稣所讲的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句话。弟兄姊妹，我们还可以从这句话里读出什么？这句话是否还隐藏着更深的意义吗？你觉得主耶稣这句话是对谁说的呢？是仅仅对那一个人说的吗？还是也是对你我说的呢？这句话很显然告诉我们一个客观的事实，那就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确实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在世的时候是居无定所，他经常是这个风餐露宿啊。但是主耶稣他不只说出了这么一个客观事实，他还说出了那个世代的光景，同时他也说出了人心的光景。那个世代的光景不就是狐狸有洞的光景吗？在福音书里边我们看到，当时不是也有许多法利赛人在跟随耶稣吗？我们知道狐狸是非常的狡诈，那些法利赛人跟随耶稣不也是带着狡诈的目的吗？ 那些法利赛人的目的不就是要来抓耶稣的把柄，要把耶稣陷耶稣于不义吗？可见他们的心里边不就是充满着狐狸洞吗？那个时代许多人的心不也是像飞鸟一样的吗？他们想要自由的飞翔，不受任何的拘束，我愿怎么样子就怎么样，我愿意跟随就跟随，我不跟随我就不跟随。以至于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就有许多人跟随，等到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跟随的人却寥寥无几。这些人不就像天上的飞鸟一样吗？那个时代不就是天上飞鸟有窝的时代吗？可在那个时代，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不就说出那个时代圣殿的光景吗？当耶稣来到圣殿的时候，竟发现没有他的容身之处。耶稣在圣殿里竟然找不到一个枕头的地方。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耶稣的这句话也说出今天世界的光景，今天美国的光景，以及今天许多基督徒、许多教会的光景。你想这句话对你我说了些什么呢？如果耶稣把这句话变成一个问句，说在你的生命、在你的内心里面，是不是也是狐狸有洞的光景呢？你跟耶稣动机纯正的吗？你来到教会是为了要得到救恩呢，还是为了要吃饼得饱？得什么好处呢？你跟随耶稣是不是也像天空的飞鸟一样，只想自己自由的自在，是吧？只想活出自我，还是之后只想自己我行我素，我愿意怎么地就怎么地呢？还是你愿意接受真理的约束呢？所以弟兄姊妹，到底人子在我们里面有没有枕头的地方呢？到底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主耶稣安息之地呢？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美国校园里面已经没有了耶稣枕头的地方，学校已经不准许学生们读圣经，不准许学生们祷告。你想耶稣在校园里边还可以得到安息吗？今天美国许多地方立法要来抵挡福音真理，你想今天在今天的加州政府，耶稣还可以找到枕头的地方吗？不止如此，就是在今天有些教会里，耶稣是否可以找到枕头的地方呢？弟兄姊妹，你跟随耶稣有多久了呢？如果耶稣问你这个问题，你会怎么样回答呢？你心里有耶稣枕头的地方吗？讲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主耶稣所说的狐狸有洞、飞鸟有窝的另外一个含义了。这句话也说出了主耶稣他所要的跟随他的人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现在答案应该出来了，主耶稣所要的就是那些在他的生命里面没有狐狸洞的那种人，主耶稣所要的就是在他心里边没有飞鸟窝的那种人，主耶稣所要的跟随者是他可以在你的生命里边找到他枕头之地的人。弟兄姊妹，那个人会是你吗？会是我吗？最后我以一个见证结束我今天的正道。在19世纪，美国有个著名的布道家在穆迪，过去我也应该说多次提过的，李长老也都是在讲道中也引用过他的。这个穆迪牧师呢，他在芝加哥，他是牧养教会啊，传福音有很多年，并且经常呢应邀到各地去主领奋兴会、白灵会。那有一次呢，有一个教会要举办一个特会，在讨论请讲员的时候，就有人提议请穆迪来。没想到呢，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举手表示反对，说为什么要请穆迪呢？是吧？我们不是请过他了吗？是吧？为什么我们每次都要请穆迪呢？难道只是穆迪生命里面有圣灵吗？就说简单说，难道只有他属灵吗？ 在这句话里面，在英文里面，它是用了一个很强烈的字，这个字叫 monopoly。Monopoly 是什么意思？就是独占，就是垄断的意思。他说，难道穆迪他垄断或者是独占了圣灵吗？为什么非他不可呢？那么当这个传道人说了这几句话之后呢，整个会场是一片安静，没人吱声。后来有一个年长的牧师，他站出来说，他说不是穆迪独占了圣灵，而是圣灵独占了穆迪的生命。Moody does not have monopoly of Holy Spirit. Holy Spirit has monopoly of him. 弟兄姊妹，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内心很受感动。他让我看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个真正属灵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不是你自己觉得你很属灵，不是你觉得你拥有多少圣灵。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乃是圣灵占有了你多少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追求做这样的人吗？我真心愿意大家今天听了这个信息之后，能从心里边回应主，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在知道你的道路之后，我仍然愿意跟随你，我愿意在走在你的道上来追求你，我愿意遵行你的旨意来跟随你，我愿意放下我属世的追求来跟随你，我愿意让你来居我生命的首位来跟随你。而今天呢，一会儿我们要唱的赞美诗回应诗，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这首诗是我选的。我希望大家听了这篇信息之后，再唱这首歌的时候，你的感受会是不同的。好，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爱慕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真是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比金子宝贵，比极贵重的金子都宝贵。这是但是有许多的时候，我们轻看了你的话，我们轻忽了神的恩典，我们不清楚主耶稣的道路，我们在世上抓这抓那，唯独忽略了你。主啊，巴不得你的话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提醒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路是一条什么样的路，怎么样才能够跟随你的路走到底。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需要你的话语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越来越能够有能力遵行你的话，做一个蒙福的基督徒。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